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今天讲到美在哪里，这篇道应该在美里讲的哈。那么美在哪里，就在美里嘛哈。不过我们在巴生讲也很好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的读者，我们的信仰是最美好的，我们的信仰是最真实的，我们信仰是最正确的。不但是希伯来书这样讲，整个教会整本圣经都在给全世界每一个人讲，对天使魔鬼也讲，人觉得我们厚脸皮不要脸自大狂妄，我们还是这样讲，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最美好，全然美善，没有其他的神，其他的旁门左道是邪的，是错的啊！有很遗憾，很多教会也不敢讲这样的话，觉得我们实在是很小气，怎么可以这样讲？可是圣经这样讲，我们不能不这样讲。上帝的荣耀、权柄、独一威严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们是这样相信的。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多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靠着，完全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基督徒强调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美好的时候，并不是骄傲，并不是打压其他的宗教，并不是看不起他们，并不是要制造纠纷。我承认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把荣耀高举给归给神，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教会要很有势力，那是我们错了。但是我们不能更错，错到我们把上帝的权柄救恩打折扣。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其他圣经一样，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美的信仰，事实上是独一美好、独一真实、独一有能力的信仰。这个信仰美好在哪里？我们所信的神美好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信仰美好的地方在于这个信仰里面的主角，他比天使要更了不起，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天使，不是使者。我们正统的信仰包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缺一不可。他是完全的神，第一章就讲到他不像天使一样，天使只是服役的灵，要被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也很好。但是主耶稣不是天使，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儿子的名，他是上帝的儿子，跟上帝同荣同尊同职的上帝，来拯救，来完成救恩，好叫我们这些人也成为上帝的儿子。在各位如果碰到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其他的异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圣经里面有讲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耶稣是完全的神呢？我们常常找不到什么比较恰当的经文，我们常常会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可是他们都预备好了，他们说这样这个翻译是错的，这个翻译不能这样了解。那你就可以请他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不管是对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或者对犹太教，因为这句话不是只有在希伯来书这里出现，这里出现的是在诗篇四十五篇六七节，也就是旧约就这样讲了。这里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这个一神教里不多地方，但是这里是一处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父和圣子都是神。用神学上的话讲，就是他们有相同的本体，但是不同的位格。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论到子，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开头就讲神啊， 称他为神，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好，那你就可以说耶稣就是神。那就像有些异端讲的，耶稣天父圣父圣子就是一个神戴了两个面具，旧约的时候是圣父，新约的时候是圣子。不，我们不会说戴了两个面具，因为诗篇四十五篇以及希伯来书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神啊，然后又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位，所以神他称耶稣称子为神啊，然后又说你的神。天父是耶稣的神，是耶稣的父，天父和耶稣都是那独一的真神，但是是不同的位格。这三位一体的两位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再去讲那些，你们会听了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听的，虽然很重要。我们想要听到的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这位救主完成上帝工作的时候，圣经上讲，根据旧约圣经讲，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这句话在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主耶稣是得到天父喜悦，喜悦不仅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喜悦也是因为耶稣把事情做得很好，就用喜乐油膏他。这喜乐油膏呢，就有一点像，对不起，不太好意思啊，这喜乐油有一点像那个药物啊，我们这里有学药学的，那个药物就是 enhancement 那种，吃了就跑步跑得很快的那些违法的非法药物。上帝给耶稣的油啊，好像有掺那个非法药物，就是那个油，耶稣被膏了以后就非常的嗨，很喜乐。当然我这只是叫各位稍微注意一点听而已，并不是说上帝真的把有毒的东西给耶稣。用喜乐油膏你的意思，可以是指着上帝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了耶稣。各位，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耶稣还有什么要缺少的？上帝还能给什么最好的给耶稣？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互信互爱互受互给，都要把最好的给对方。圣父把最好的给圣子，就是自己的爱，圣子要把最好的给圣父，也就是爱，那个爱就是圣灵，那个爱就是喜乐油。神把最好的圣灵，让人充满了喜乐平安的，用油来形容，给了圣子。当然这个也给我们。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特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仅是被圣子耶稣拯救，而且我们有神用喜乐油膏我们，胜过膏其他的同伴。这里喜乐油膏我们，胜过膏其他同伴，也表示上帝很喜乐的把这个珍贵的东西给我们。他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把奖赏把很好的东西给别人，就好像你的老板要加你的薪水，虽然加你的薪水让你很喜乐，但是他加你的薪水他不喜乐。各位，上帝把喜乐油给耶稣，他给的很喜乐，我们得的也很喜乐。我们基督徒也从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把圣灵差遣下来，我们领受圣灵，我们也喜乐。我们的信仰是美好的，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有上帝儿子的身份，而且有喜乐油在他身上。用在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因着圣子的工作，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上帝也用喜乐油膏我们，让我们充满了喜乐。我很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常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教会有一对老妈妈，有一次在在餐厅吃饭，他们吃着吃着，那个服务员就来跟他们说：“你们两个是基督徒吗？”他们也没有穿基督徒的制服，也没有戴基督徒的帽子，人家怎么认出来？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你们两个很快乐，只有基督徒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大概是基督徒。”哦，感谢主。各位，我希望马来西亚以后最快乐的人，通通大家看到是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马来西亚，全世界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借着耶稣的救恩，用喜乐油膏我们，胜过膏我们的同伴，胜过膏其他一切的人。好，我们信仰的美好在于我们的主是上帝的儿子，有丰富的圣灵，有喜乐。另外，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这个儿子，我们的信仰的美好在于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神，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强调的中保就是这个圣子。你们，我刚刚看一下，你们也都要念使徒信经，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后面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信这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和五节说，他比摩西更美，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为什么？他是建造房屋的，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荣耀。哦，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各位，在一般情形，房屋比建造房屋的荣耀。我就问你们嘛，马来西亚最有名的那两个玉叔叔哈，那是很有名的房屋，很多人都知道，台湾也知道，那曾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是很棒的建筑物，那很了不起的建筑物。但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有两栋摩天楼，有谁知道那两栋是谁建的？大概不知道。所以在人间，房屋常常比工程师要出名。再举一个例子，可能人所建的最漂亮的建筑物，好像是印度的那个泰姬陵 Taj Mahal， 哦，那很漂亮。有谁知道那是谁建的？工程师设计是谁？但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房子很漂亮，一个建筑很漂亮，一个桥梁很漂亮，我们会记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房屋再漂亮再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建筑师来建造。这个世界美丽吗？这个世界美丽。马来西亚美丽吗？美丽。有什么东西比马来西亚还美丽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女生啊，这随便讲一讲哈，随便讲一讲，提醒各位的注意力而已哈。如果马来西亚很美丽，如果马来西亚的森林很美丽，山很美丽，人很美丽，这些虽然即使在罪恶的世界，还是不能抹煞神原来造的美好。我们就会说，他们的造物主更美好。如果受造物美好，那么这么漂亮的受造物显出更美好的主。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只是神造的全地美，星星月亮太阳美，可见不可见的受造物美，即使在世界堕落了，抵挡神了，要灭亡了，里面还是因为上帝管理的权柄，继续支持的权柄，托住万有的权柄，非常美。但是我们基督徒就常常被提醒，不管人多美，不管思想多美， 不管人所想出来的 LV 皮包 Rolls Royce 轿车，或者是中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不管多么美好的数学、英文，或哦这些不美了，你们成绩好才会说美啊、哦。还有艺术、音乐，不管它有多美好，它的美好没有创造它的美好。如果没有造物主无上的智慧、慈爱和能力，不会有这些受造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到大山的时候，我们不像中国人一样看到山就拜山，哦，这里的山神，打雷的时候轰，哦呦，就拜雷神。我们不会像福建人，对不起，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就去拜海龙王或者妈祖。我们看山不拜山，看海不拜海，我们看星星月亮不拜星星月亮，我们看山我们会说好雄壮，看海我们会说好伟大，我们看星星月亮太阳我们会说好美，然后我们会说愿荣耀颂赞都归给造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举目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日月星辰，便说人算什么，你这位伟大的神竟眷顾我们。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慈爱。我们基督徒享受上帝所造的万物，基督徒比任何一个宗教、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更有福气。我们是认识上帝的，所以我们享受，我们什么东西都吃，我们凡物都吃，我们存感恩的心都可以领受。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话。我们基督徒很健康，因为我们有一个教义，这个教义是创造的教义，万物是上帝造的，所以都是美好的。我们不是负面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不会说万物都没有意义，我们不会跟着佛教取自己的名字叫净空，真的干干净净空空的。我们不会取一个名字叫太虚牧师，就是完全虚空，太虚了。我们没有，这都是佛教的名人，我们没有这些。我们不会有一个使徒叫悟空使徒，觉悟到万物都空，你看连猴子都可以觉悟到。各位，那是佛教，我们不是，我们是务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虚空的，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布置的，是上帝把所不仅创造了时间空间和其中的万物，而且在那里做点缀、做装潢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学美术的、学室内设计的，你们就是学习上帝，上帝把整个宇宙装潢点缀的非常美丽。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一栋房子而已，而是建造房子的上帝，而且建造的甚好。后面又讲到，他不仅是建造，他也管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的信仰是美好的，因为我们信仰所敬拜的这位主，他是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带来喜乐，他得到喜乐，他把万物造得非常的美好。我们这位主耶稣好在哪里？我们不是要跟别的宗教吵架，我们是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多么美好。如果当其他宗教的人提出异议的时候，只要不在争吵或者杀砍的情形下，他们愿意理性来交谈的时候，我们是很愿意告诉他们，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好在哪里。他是创造者，管理一切。佛教没有创造的教义，中国的宗教没有创造的教育，全世界的宗教只有回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独一真神创造的教育。而这个教育里面 这三个教义里面，也只有基督教讲到这个创造主不仅创造管理了万物，也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0节到28节，就讲到基督这位创造者，基督这位管理万有者，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不知道回教的祭司叫什么，我不得和佛教的神职人员叫和尚或者僧侣，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一个名号叫大祭司。这个大祭司，耶稣这位大祭司是上帝启示立的，不像其他的大祭司，是上帝指着他，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哦，这个我们中国人听到不会很喜欢，就是这里耶稣基督好像秦始皇呗。什么叫秦始皇呢？就是开始做皇帝，然后一代二代做到万代。秦始皇原来是希望自己是秦万代，当然到第二代就没有了哈。他也希望找那个不死的药，让他能永远活下去，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希望子子孙孙做下去，他是很独裁的，他希望自己做下去，可惜他没有找到这个药，因为他没有认识耶稣。不管这个世界上多伟大的君王、艺术家、科学家，还有不管这个世界多伟大的祭司、宗教领袖、和尚，我们也很诚实的说，不管多伟大的牧师、神父等等，通通都会停止。再好的爱情、婚姻、老师、学生、人际关系，都因为死亡会停止。为什么会有死亡？各位，我们基督教也讲会死，因为人有罪，死是从罪来的，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人有罪，人最后会受上帝的咒诅而死。但是神爱人，不愿意让他最宝贵的受造物就在最终灭亡，就设立了祭司来替人赎罪。在旧约，以色列人就有替人赎罪的祭司，祭司所做的工作，在以色列宗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献祭，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杀一只牛、杀一只羊，那个牛或羊的血来代替了、代表了人该被处罚所受的刑罚，牛羊代替了，人就不必死了。各位，这是整个旧约的制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回教是怎么样，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的献祭，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怎么样。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台湾的迷信是越来越厉害。就我小的时候，大概有一年会看到几次有人把香啊、把那个水果、鲜花，甚至有的时候把一只猪放在那个门口，就是献祭给他的神明，大概一年会看到一两次。现在呢，大概一个月会看到一两次，甚至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一两次，就是迷信得罪上帝这些活动越来越多。他们很虔诚，台湾的东西你们报纸上看到了吗？东西很好吃，但是都会掺假哈，油啊什么都会掺假。但是我听说献给神明的都不敢掺假哦，他们很相信神明，都要用好的东西献给神明。我想很多的宗教都有献祭的制度，犹太人是有，其他的宗教也有，我们在看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通常就是我们中国神话里面也有讲，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县令叫西门豹啊，他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的人说：“哎，我们好苦，好可怜，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神明，这个神明呢是，每年要娶亲，每年要吃东西。你看，这异教的神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好色，第二个是好吃。 都要有童男童女献给他，童女就被他好色去了，童男就被他好吃吃掉，西游记也是，唐三藏就要被吃掉，如果他是美女一定就被好色掉，这是外邦的神明都是很邪恶的。那西门豹说你们哭什么，那我们这里啊，我们那个河伯娶亲啊， 那条河里面的神啊每年都需要娶几个漂亮的小姐啊，是当你把漂亮的小姐送给他了就是被淹死了，象征的被他吃掉了或好色掉了，哦就可以风调雨顺。各位，很多的宗教民族都是这样，那个神明很坏，好吃好色，所以你要献东西给他。那我们台湾的神明呢倒是现在比较进步一点，这几十年虽然频率多起来了，但是呢已经不太看到在街上你家门口就一只猪公献在那里哈，大概都是鲜都是水果啊，还有方便面呐、比较不会坏的啊，不会臭的，这些都放在那边。你如果问他们要献这些干嘛，献给谁，各位，这是我们台湾宗教的特点，献给谁不知道，为什么要献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献，人家都这样做，就是都是牵着鼻子，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所有的宗教没有像我们基督教这么强调你要认识你的神。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平常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献祭，我们不是只有祷告，虽然那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敬拜赞美，虽然那也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虽然那也很好，教会尤其你们这长老会，我也是长老会的，对不起，我在卫理公会一定用别的方法称赞他们了啊，就是长老会的特点就是我们很看重教导上帝的话，或者说我们很看重认识上帝，这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开始都是这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基督教我们信仰的重点是神，并不是人，虽然因为我们专心敬拜上帝，人也得到重视，或者说因为我们专心依靠上帝，我们反而对人和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当你忽略上帝，你不把上帝当作独一的真神来敬拜，人也会消失，其他也会消失。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造了世界，世界堕落以后他又来做一个工作，祭司的工作，要让神跟人和好。神跟人和好，和好的办法就是要献礼物。各位，包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老公得罪了老婆，譬如说忘记了他的生日，老婆非常生气，那怎么样让你的老婆破涕为笑，转怒为喜呢？就是献上礼物嘛。他一看，哦 ，LV 皮包不错，下一次买一个 LW 的就更好一点。哎呀，我说这话其实只是用比喻让你了解人跟神的关系，并不要把它想成我们的神很低级好色，要 LV 皮包，然后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对不起，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官是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在这里不要被他们关起来了，或者是被土匪杀掉了要赎金了，我不知道。但是很多的宗教都反映出人的想法，好像神明都很坏，要不然叫吃童男，要不然叫爱童女，要不然叫人家献金银珠宝，献最好的给他，然后都要献给他，然后他才稍微施一点恩。所以可能很多宗教对他们的神明其实并不喜欢，但是又很怕他。哎，我们基督教也有这样讲，我们要献祭给我们的上帝，可是你在圣经里 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我们也时常提醒，我们今天也是，包括我们等一下要有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或不信主的朋友，当旧约的时候，人把牛羊献给上帝的时候，当新约我们把金钱献给上帝，甚至时间献给上帝，工作精力献给上帝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搞错，上帝并不喜欢吃牛羊，上帝并不是那个老饕，今年吃这家的这个长老会的每次献的牛都比较好吃，我就祝福他们，所以让他们人这么兴旺啊，让他们工作很好。那卫理公会的献的羊都是有病的，不吃起来不香啊，我不要。各位，圣经里一再提醒，里面提醒这些信徒，耶和华是神，是灵，耶和华不需要这些东西。诗篇里有讲，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我的，我如果饿了，我不需要告诉你，我自己会吃，而我从来不会饿，我不需要吃。各位，上帝，我们基督教讲很重要的，神没有缺乏，他不但没有缺乏，他的创造、管理、拯救的特点就是他把他的丰富白白的赐给人。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讲道的时候，就跟人讲说，你们不必建一个殿给上帝，因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各位，上帝不需要你献给他一毛钱，上帝也不需要你给他肉，上帝也不需要你给他同男同女，上帝也不需要宣教士，也不需要牧师，上帝没有任何的需要。不但没有需要，上帝把他的丰富白白的给万物，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给予的神，是一个丰富把恩典白白赐给万事万物的神，他不需要这些东西。那更严重的是，当人犯了罪，我们说人犯罪了需要送东西赔，不是，人犯罪得罪了人要这样，那人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要献什么东西？没有，牛羊的血怎么能除罪呢？在旧约里面，牛羊的血借着大祭司献给上帝，只是象征性，而且提醒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我们是该死的。这一点基督教一定要强调，可是我们现在也不太强调，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圣洁良善，他充满慈爱，但同时他容不得一点罪恶。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的神绝对善良，绝对美好，白白把恩典给我们，但是当我们不遵行听他的话，我们会死亡。所以就要有牛羊的死来象征性的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这样做，然后需要有圣洁的大祭司来执行这件工作，献牛羊。那么以色列人跟上帝要有一个祭司献牛羊，这个祭司啊，哦，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大的荣耀，就是用秦始皇讲的话，以色列的大祭司是万世一系，一代一代下来，通通都是亚伦的后裔，没有别人可以来做，是纯正的，中国大陆的话叫根正苗红的，是很纯的。他们很荣幸没有别的血统，别的人来加入这个大祭司的行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在问这问题了，哦，犹太教，你们的荣幸是你们有大祭司的体系，有家谱都在这里。犹太人的大祭司好像马来西亚不知道有没有赛马，好，有没有跑马？如果你喜欢跑马的话，
你知道哈，
现在在美国，在西方大概也比较少跑马。跑马固然是赌博，也是一个很高贵的或者是很昂贵的一个工作。就是有一个电影叫《Secretary》，一个美国很会跑的一个马。美国的马跑马的，还有一些养狗的那种玩家，很看重的就是血统。他的血统很纯正，他的祖父得过什么冠军，他的曾祖母得过什么冠军，反正就是这，所以生下来的一定非常纯，很会跑。那么犹太人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很纯的啊。各位，犹太人结婚规矩很宽松，可是圣经讲大祭司婚姻是绝对要很严肃的，包括别人娶一个不太漂亮的老婆可以，就是有点缺憾啊，眼睛太小啊，鼻子太大啊，那可以。可是大祭司要娶老婆，一定要美女。所以我看这边每一个姐妹大概都是大祭司的老婆啊。对不起，随便讲讲，就再提醒各位有一点注意力。大祭司要生出最好的子孙，一代一代下去。希伯来说，作者好像在问犹太人，你们的大祭司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大祭司血统纯正，血统纯正呢，有好几个哦，好多代哦，一代一代的哦，这么多代都是亚伦的后裔，都是，你看多么的纯正的血统。那为什么不是亚伦一直在做，要一代一代做？因为亚伦会死，亚伦的儿子会死，亚伦的孙子会死，因为大祭司会死。第7章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好，犹太人的大祭司泥菩萨过江，自生难保。献祭是要除掉罪，可是天天在献祭除人罪的大祭司，自己有一天也会因罪而死。各位，不是说大祭司的作为没有功效，你只要信神的话都有功效，但是人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包括大祭司，我们基督徒也请记得这一点。不管你在教会里或者在世界里有多少成就，不管你多么美多么俊多么聪明，事业多么有成就，我感谢主，我求主给我们这些成就，我求主给我们更多这些成就，我们也愿有这些成就，我们愿有这些成就，重要的是荣耀上帝，重要的是你千万要记得，那不是你，那是耶稣给你白白的恩典，这原不是我，是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大祭司的死就让大祭司这个最尊荣的人常常被提醒，我们的本身也是罪人，牧师长老是罪人，而且不是比较小的罪人，还常常是比较长老的罪人，比较会用那个罪恶来牧养的罪人，我们真是也需要悔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永远活着的，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不像大祭司天天杀牛天天杀羊，每天杀牛杀羊，然后最后自己会死。这个我们的这些大祭司，人间的都不是好的大祭司。各位，如果有人去看医生，他每天去看医生，每天都去拿药，看了10年了，看了20年了，天天去看医生，你问他为什么要看医生，你看什么病，我感冒，天天吃药没有好。各位，这个不是医生的荣耀啊， 如果你是开小吃店的，有人天天来吃，这是你的荣耀。你开医院，人家天天来看病，就表示你没有把别人医好嘛。天天要杀牛，天天要杀羊，就表示人的罪恶没有被除掉。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凭着立了起了誓，绝不后悔。他是一位永远有效、不会被死阻隔阻的大祭司，他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长久不更换。重点在哪里？刚才讲的你都忘记，下面这句不要忘记：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永远活着，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抵挡上帝多厉害，只要被神感动悔改，耶和华，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耶和华，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信仰的美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阿们这句话，就是虽然我们也是罪人，可是我们到主面前，到我们的大祭司面前认罪悔改，就被洁净洁白如雪。我们不像其他的那些大祭司，每天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耶稣只一次的道成肉身，一次的死亡，一次的复活，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成全了救恩。好，耶稣的更美，我们的信仰的更美，不仅我们的信的这位主美在他是上帝，美在他是好的大祭司，他更美，他美好，我们的信仰美好，也在乎耶稣所献的祭物是好的。啊，这我们又刚讲了，各位姐妹，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或者是各位姐妹，你的男朋友，能给你一个什么礼物，叫你永远心花怒放？这好像没有。好，我们看那个童话故事，好像都在骂女人的，我猜都是男人写的。童话故事不是有个渔夫吗？打到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有个怪物，那个他把那个瓶子里的怪物救出来，怪物就说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那个渔夫啊，就很听话的老公啊，当然马来西亚老公都是这样，就回去问他老婆要什么，他老婆就说啊，要一栋漂亮的房子啊，要了漂亮的房子。过了几天，那个老婆不够了，又要再说你去跟他要，要一个什么东西，要到最后，当然你们故事最后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现在我们需要有罪得罪上帝，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要送东西给上帝。刚才讲要送东西给上帝赎我们的罪，现在要送东西给上帝要洁净我们，其实是类似的。用什么东西来洁净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包括希伯来书，献祭给上帝好像有一个作为，我们今天很少想到献祭的东西，那个祭物，我们刚刚有讲说好像是给神吃的，但是不是给神吃的。献祭好像甚至重点不在那个肉给神吃，献祭的重点好像在流那个血，使献的人得到干净。用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老婆，老婆生气了，你就要献东西让她转怒为笑。我们需要献东西让上帝喜悦，我们需要献东西让上帝看到我们这些原来他一看就生气的罪人。那我们献什么东西让上帝看我们能喜悦呢？上帝为什么看到我们会生气？上帝看到我们会生气，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身上充满了罪恶和污秽。 我们需要洗一个澡，我们需要把我们身上的污秽罪恶洗掉。因此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旧约就讲到，不仅是献的祭物那个肉很重要，也是那个献的祭物流的血很重要。那个祭物流的血也是象征性的把献祭人的罪洗掉。各位姐妹，这又要用广告来讲。什么叫用广告来讲呢？那个我在台湾看到啊，譬如说洗脸霜啊，那个洗脸霜让你很白，让你消除皱纹的。对，本来一个本来一个老太婆头一抬想，哇，十八姑娘，这就是广告嘛，不是都是这样吗？洗头发本来很难看啊，到了头皮一洗，哇，那个头发甩得好好看。广告都是给女人看的。各位，好像神需要人做一件事，我们人的罪恶叫上帝很愤怒，很脏很臭，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清洁剂，好的洗发精，好的沐浴乳，这一洗，以弗所书说一洗怎么洗，一洗就把皱纹玷污等类的病洗干净，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些当然都是比喻的说法。在讲到牛羊的血哪里能把人洗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香喷喷的，不能，那是象征性。真正能把人洗干净的是要用更美的祭物。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第一，我们被耶稣洁净，我们被，通常我们喜欢讲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实在我们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血怎么洁净我们，这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基督救赎的意思，这个留给你们的主日学老师以后慢慢教你们，这个很重要，我们明白了就更感恩，就生活更圣洁。耶稣的血洁净我们，其实重点在讲，也是用改革中的话，耶稣的积极顺服和耶稣的消极顺服，他的 positive 和他的 passive obedience 成全了救恩，洁净了我们。耶稣的死，耶稣的生，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作为洁净了我们。但是虽然这是我们常讲的信经常讲的，我们也很肯定的，但是如果你讲只讲这个其实不够完全。耶稣的生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能够洁净我们，还包括一件事，就是他的生死复活，记得使徒信经吗？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干什么？信经没有讲，我们知道两件事，一个是为我们祷告，另外一个是差遣圣灵，就差遣圣灵。所以使徒信经接下去讲差遣圣灵，希伯来书第九章也告诉我们这种洁净，九章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十四节，伟大的洁，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他的血指着他的生和死，他的顺服，积极和被动的顺服，
他的死他的生能够洁净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圣灵使我们像神所应许的保惠师，使我们明白主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常被主的爱激励，使我们常被主的爱充满，使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徒活在世上需要无穷无尽的爱，这无穷无尽的爱在十字架上显出来，在圣灵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地显出来，使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站在现在的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能够圣洁善良喜乐，因为圣灵的工作。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基督徒在世上，你我在工作家庭受挫折受引诱犯罪，我们能够继续不羞耻有盼望的活下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这叫我们圣洁，这叫我们有盼望，这叫我们谦卑，这叫我们的良心被洁净。我们所信的是这么美好，因为我们信的主是上帝的儿子，有喜乐的油创造管理万物，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他这个大祭司做的工作永远有效，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这位大祭司做的献上的祭物是更美的祭物，我们每个人是天上的物件，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来美丽。最后，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美，他献上的美，他成就的工作美，美好。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到十三节，昨天我提了一下，刚才我读了一下，这里我们继续要看一下，就是基督让我们，基督的工作是更美好的。这个世界最接近基督教的是犹太教，那不一样，因为犹太教没有律法的宗教，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有那个很浓厚的旧约的色彩。旧约有一个约，新约有约，旧约和新约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神要做的和我们要做的，神要做的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我们要做他的子。基督得到的一个工作是更美的工作。各位，什么叫做更美的工作？什么叫美好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工作好不好，不管是家庭主妇、老师、医生、牧师、宣教士，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工作好不好。我希望我们都能因为信靠上帝知道我们的工作很好，包括我们有恶劣的老板、恶劣的同事、薪水不够等等。我们在世上充满了罪恶的世上，我们因为有基督，基督得了一个更好的职任，这个工作他能做得好。各位，基督的工作有一点像产房的工作。什么叫像产房的工作？产房的工作就是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基督的工作是让人认识基督有生命，信子的有永生，生命在他里头，人到我这里来永远不可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基督是把基督的工作，好像妇产科的工作，就是把一个白白胖胖欢欢喜喜的 baby 带到世界。各位，这个世界其他的工作，如果你不信靠上帝，其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化妆师的工作，是替死人化妆的工作。这个世界的工作跟我们基督徒一样，都在医院里，我们在产房，他们在太平间。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在人死亡中间怎么样打扮一下，不要说他们是这样，照希伯来书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的，犹太教的工作，犹太教的工作是叫人死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律法的工作叫人死，定人的罪；福音的工作叫人活，得到赦免。各位，我们主耶稣的工作，你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你说我是一个死人的生活，我每天的工作就跟死人化妆一样，再漂亮还是一个死人，再漂亮撒再多香水还是会臭。你信靠上帝，我们有上帝的圣灵，我们能够做一个美好的工作，这个工作更美的工作，是造成更好的约。他说前约有瑕疵，各位，约是什么？我们就用婚礼来讲，婚约来讲最简最好。新约旧约都是婚约，就是新约旧约内容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要跟上帝永结同心，我们要做他子民，他做我们的神，或者我们做他妻子，他做我们的丈夫。但旧约差劲的地方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得救，只是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来，圣灵还没降下，所以神的律法还没有完全的深刻的写在人的心里，以至于旧约这个婚姻呢，常常因为人的软弱不能实现，或者旧约这个婚姻因为人的软弱常常破坏。各位，我在教会里做牧师，常常要证婚，这越证呢常常越难过，不是越证越难过，婚礼都是很愉快的，但是现在残酷的现实，包括在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我大概都知道，证婚了，好美的一对，你爱他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哦，然后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大概每两对有一对我不愿意有一天要离婚了。各位，牧师的工作就天天在说谎，每次在证婚，我宣布你们是神结合的，神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就知道，哎，大概两对有一对后来又分开了。各位，这就是不理想的工作，这就是殡仪馆的工作，这是替死人化妆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我们保证神和人能够同永结同心吗？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在旧约看到神发怒了。各位，耶稣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这个更好的工作是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他能够保证神永远爱我，我们永远爱神。各位，这有点像那个是奥恩利写的那个小说《爱情奇妙》奇妙药哈，就是如果你把某一个药给了你的老公吃，他吃下去，他一看到你，他就永远爱你。当然那个莎士比亚的剧里面也很有趣的，就是吃了药第一个看着就永远爱，结果有人做导弹，第一个让他看到的是一只猴子，那就很麻烦了哈。各位，上帝要做一个工作，耶稣要做一个工作，耶稣的工作不仅是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侍奉上帝，耶稣的工作是一个更美的约，这个更美的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这个约内容就是我保证你们永远相爱。 而且这个保证是单方面的发出的，因为我们人发不出这种保证，我们人没有永远爱神的能力，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可是没有关系，只要神发出这个保证，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个预言在旧约已经有了，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就在形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个毛病，就是以色列淫乱。那个淫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毛病，并不是真的性的淫乱，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即使重生得救了，我们的老我还是叫我们常常想要离开上帝，想要去爱受造物，去拜偶像。这是你我都有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专心的全心的恒心的爱上帝，甘心乐意，我们没有办法。包括我这做牧师的，我一想到足球赛，想到柳联就很兴奋，想到圣经不也很兴奋，就是我们被其他东西吸引是很强烈的。但是上帝应许，在何西阿书里面，上帝的妻子以色列就不断跟别的男人睡觉，不断拜偶像，但是上帝说，以色列，我会医治你被盗的病。这被盗的病要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复活了，圣灵，我们昨天晚上讲，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从心里愿意爱上帝，喜悦上帝。这是一个更美的约，这个更美的约是被赦免，主动积极的爱上帝。这更美的约让我们跟上帝住在一个更美的新房里面，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房，那个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到的那个更大更完备的帐幕，不要只想到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因着耶稣救恩，我们跟上帝进入一个更美的新房，就是指着教会。我们在这更美的帐幕里面，虽然我们仍然承认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劳苦太息，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爱主了，我们跟主在一起了，我们有新约了，但是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的新我还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也还是劳苦太息。这哥林多后书保罗讲，我们在这帐篷里，第五章，我劳苦太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我们劳苦叹息，这里也讲我们在劳苦叹息，我们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我们想得到，我们劳苦叹息想得到天上的房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快快将来有一天得到不会朽坏的身体，完全不会堕再有堕落的身体。我们今天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有圣灵，我们都爱主，我们都在这被更美的约当中，我们都在更美的帐篷里面，神更美会实现不会废掉的应许都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软弱，各位，我们还是会死。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圣经都不会躲避现实的问题，我们还是会死，但是这有何妨呢？旧约也有人死和复活，新约也有人死和复活，我们会得到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然后说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是指旧约以及历史历代的圣徒得到了证据，但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万物和我们的身体都在等候主再来一天，那个时候脱离一切苦境的复活。那个复活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得到，可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第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基督徒是喜悦的，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上唯一一群人在写喜剧的，其他都在写悲剧。各位，悲剧很容易写，悲剧很悲惨，但很容易写，因为每个人都有悲剧，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包括牧师，包括教会，都有很多悲剧。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也有这些悲剧，虽然有这些悲欢离合，虽然也有死亡，虽然有哀叹，虽然有不幸，虽然也有约伯记，虽然也有卖主的门徒，虽然有教会的腐败，虽然有各样的事，我们跟世人活在一样同样的罪恶世界里面，麦子败子长在一起的，我们不会躲避事实。我们是罪人，别人是罪人，祸灾我灭亡了，我住在口舌不洁的人当中，我自己也是口舌不洁的人，我们都承认，而且常常被提醒。但是我们更被提醒的是一件事，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救恩，我们有一位更美的主，完全的主，他跟我们立了更美的约，是会实现，是给人生命，是叫我们专心爱主。这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实上，建立在他的应许，他更美的应许上。耶稣用自己做更美的祭物，做大祭司来洁净我们，使我们纵然仍然被污染玷污，我们却能有更美的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你很疲倦，我也很疲倦，你很辛苦，你听了那么久的道真的很辛苦。不过我站在这里倒是不太辛苦，还想再讲一个钟头啊，朋友。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都是罪人，但是神在罪人身上显出的罪人，让我们能够脱下重担，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主的救恩，愿主的权柄，愿主的荣耀不断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显出来。我们感谢你，见证荣耀我们的神何等美好，而这无比美好的荣耀救恩却是显在我们这无比可怜罪恶的人身上。我们就更多敬拜赞美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